我的女友景甜，作者 H.E. Justin Sun。 一颗卵子的重量 3.5 微克，5000万美元现金的重量 2.5 吨。景甜在蒙太奇拉古纳海滩的电话里向我要的是后者，抵押的是前者。她去那里是为了取卵，代孕的孩子预计2027年出生，快一点的话还能属马，这是她主动提的。到了诊所，他说没有5000万，不取。蒙太奇拉古纳海滩在海崖上，底下是太平洋，那一层包下来30天100万美元。为了他的隐私，他住了8天就走了。剩下的22天，酒店的清洁工每天照常上去，是我的助理讲的。他去交钥匙的时候撞见过一次一个墨西哥女人推着车一间一间进，换毛巾，擦台面，把被角掖好，退出来把门带上，做完一整层，2个小时。助理问他，没人住，为什么还要做？他说，登记上写着有人。一座失去皇后的凡尔赛宫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景甜喜欢这个，景甜喜欢一个地方因为它而空着，什么都不发生。与蒙太奇拉古纳海滩一起空置的还有一架湾流 G700， 尴尬的停在范奈斯，机组每天照常报道。第八天他打了那个电话，之后没有人再见过他。2007年已经有人替他烧钱了，那年我刚进北大。当然烧钱的不是我。扣扣弹出一个窗口，代言人是他。就在那台联想 IBM 的老机器上，分辨率糊得很，我把图片存下来了。我在一年房租1000块的北大宿舍上网，在校内网上找到他，发了好友申请。校内网要填一句留言，我写了删，删了写，弄了大概40分钟，最后发出去一句你好。他没有通过。他也许根本没用过校内网。后来这些年，我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，到了什么程度，他会通过。第一个10亿的时候我想过，100亿的时候我想过。后来我不想了，人人网早就倒闭了。我没有再申请第二次。2011年，北京冷，我买了一件羽绒服，150块，我记得这个价格。因为我犹豫了3天。同一年他拍了一部1亿5000万的电影《战国》，孙红雷、吴镇宇、金喜善、中井贵一、江武，就像19年后的蒙太奇拉古纳海滩与湾流 G700 一样被请来做了陪衬。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来都来了，总得发生些什么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再后来是1亿5000万美元的长城，张艺谋、刘德华、马特·达蒙，再后来是成龙、景甜宇宙的名单越来越长。我那时已经在美国了，读书、创业，越来越忙，唯一没变的是，每换一台设备，无论多麻烦，我都把那张扣扣图片导过去。19年后，名单上加了我。瑰丽酒店我们见了第一面，我一直以为见到他那天我会紧张。我没有。他比照片上瘦，穿得很随意，靠在沙发上，我看着他，忽然想不起来我等的到底是什么。我带他去看卡特兰的香蕉，他看了很久，问我，这个多少钱？620万美元。他说，那他烂了怎么办？我沉默了。他说，不管了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我说好。他说放映厅里除了我们两个，不能有任何人。我说好。我出去打了个电话，回来的时候他还站在那根香蕉前面。那部电影是《疯狂动物城二》。两个人的放映厅，这种场景一般用于中宣部审片。我让助理把电影院所有的座位都买下来。我看过批判刷假票房的文章，说票买光了只有两个人看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也许不全是为了票房。把座位全买下来不难， 麻烦的是已经卖出去的票，助理和保镖提前到影院门口，遇到买了票的观众，把现金递过去。一对带孩子的夫妻来了，孩子已经在门口高高举着爆米花。助理递上一沓钱，孩子不懂为什么不能进去，大人接过钱，道谢，什么也没问，走了。那天领钱的有26个人。看完他把微信头像换成了朱迪警官。晚上我用手揉他的奶子，被他推开了。我以为他不愿意，我把手收回来，准备说点什么。他没说话，他坐起来，从包里翻出一个小袋子，拉开，里面一排东西，像一套很小的工具。他说，你的指甲扎得我痛。我看了一眼，我一直是拿指甲刀随便剪两下，边上是尖的，平时不觉得。他说，过来。他把我的手放在他腿上，一根一根磨。先是粗的那一面，磨完换一面，再换一面，磨一会儿举起来对着灯看看，再接着磨。我说这个要磨多久？他说，磨到不刮人为止。十个手指，他花了快一个小时。中间他叫我，这一面磨形状，这一面抛光，最后一面不要来回蹭，要顺着一个方向。我说好。磨完他把我的手翻过来看了看，摸了一下。他说，行了。摸吧，想摸哪都行。中间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要是以后我不在了，就再没有人给你抛指甲了。我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认识他三个月的时候，我让人做了一份东西，他那些年的项目、合作方、公司股权、景国庆、田心爱，所有的几个关联账户，北京租的房、上海买的房，还有一些别的，一周就做完了，一共40几页，还有些男男女女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是最不重要的。里面有一些是他后来跟我讲过，讲的和上面写的不太一样，我没有说。有一些事他一直没讲，我也没有问。我全部相信他说的。那份东西我留着，一直留到现在。但是我一个字也不信。他说，香港人太多，会被认出来，我们出去走走。我说好。他在地图上指了一下特纳里费。我说好。我出去打了个电话，回来才知道那个地方位于非洲西北海岸外的大西洋上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们一行30个人出发了，空客 A330 在机场等着。飞机的卧室里他问我，我的名字好听吗？我说好听。他说，我爸爸的姓和我妈妈的姓拼在一起的，是不是很巧？我说我第一天就记住了。他抱着我说，以后别叫我景甜了，叫我妈妈吧。好，妈妈。落地以后，机长过来告诉我，老板，岛上一开始不让降，他们没见过这么大的私人飞机。岛上规矩一样，周围不能有人，助理去处理了，没有人问为什么，这次我没问多少人。利兹卡尔顿正对着大西洋，落地窗太大。他睡觉不能有一丝光，助理用黑胶带把整个房间贴起来，外面亮如白昼，里面黑得像禁闭室，胶带一晒就掉，每天要重贴。助理一共11个人，早上6:30到，等我们睡了才走。贴胶带的是两个女孩，一个负责窗框，一个负责空调和插座的指示灯，贴完再检查三遍，胶带买了30卷。后来又补了20卷，他们发现下午3点以后贴的最容易掉，因为那时候玻璃最烫，后来改成早上贴。这件事没有人叫他们，是他们自己试出来的，他们互相之间会讨论，像讨论一项工艺。他知道那两个女孩叫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在泰德公园的公路边停下看日落，助理从车上搬下来玫瑰花，开了香槟。妈妈看着云海说，好美，不过不如青海德令哈的日落。我是青海人。我没有说。 夜晚我们在山顶看星星，穿着棉袄还是冷。妈妈说，许个愿吧。我问，你许了什么？妈妈说，不告诉你。妈妈说，太美了，但就是太冷了，我们去马尔代夫好不好？我说，好吧。特纳里费零下15度，马尔代夫27度，直线距离9500公里，飞时一个小时。不过马尔代夫的机场太小了，我们宽体客机中途的换成小飞机。妈妈说，小飞机声音好吵，还是大飞机好。去马尔代夫的飞机卧室里，妈妈跟我说，她许的愿是和我要一个孩子，必须代孕。我没有问过为什么，我以为她怕疼。中途妈妈突然坐起来找手机，连上星链，说糟了。我问怎么了，他说有个人要威胁我，问了三天了，我一直没回。我说要多少，他说不用你管。他打字打了很久，删了改，改了删，打完把手机扣在腿上，过一会儿又翻过来看。我问那人是谁，他说以前跟我一起的财务，进去了扛了事，出来走投无路，一定要找我。我说干脆报警抓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你不懂。我说你给了吗，他说给了。多少，8万。我说这个也用得着想三天。他没说话。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一直没怎么说话，落地了才睡着。最早到索尼瓦贾尼的是妈妈的箱子，30个人的行李，小飞机装不下。分了三架，妈妈只有一只箱子，单独一架，她说不要和别人的放在一起。索尼瓦贾尼是出了名的 no news, no shows, 妈妈放心了。酒店管家、保镖、助理，一共配了26个人，还有两个无人机手远远跟着，助理们又开始贴胶带了，空调的灯、插座的灯，一遍又一遍。晚上我们像交换暗号一样交换了彼此的前任，就像一个王朝在核对年号。妈妈不愿意有任何差池，不过妈妈有个禁忌词，那个运动员不能提。我没提，虽然我知道妈妈背上的纹身是因为运动员纹的，可能因为太大了洗不掉。她说，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，你的给彩礼。我说好。他报了两个名字，景国庆、田心爱，和两个账号。3000万人民币。我转了那两个名字，我是在那40几夜里第一次见到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手机递过来给我看，田心爱回了两个字，收到。有一次妈妈说，你知道我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吗？我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在想，你会不会有一次说不。我说不会。他说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我想，我又有什么做不到吗？太无聊的时候，我在摆弄那张2007年的 QQ 图片，想传到新设备上，妈妈把头凑过来，你怎么背着我存别的女人的照片，这是谁？我沉默了，什么也没说。他看图太糊了，就去忙别的了。那天晚上我把那张图删了，第二天又从旧手机里找回来了。妈妈手机也刷个不停，我问她看什么，她说没什么，就是私番位的那些破事。私番位，一部戏只能有一个明星排第一，男一女一也只能有一个人排第一。我说无聊啊。她说，是啊，更难的是有时候剧组夫妻一进组40-50天，一般和一个男的拍戏，晚上做爱，白天还要私番位。我说太反人性了。他说是啊。不过拍完戏了，无论之前做过多少次爱，就当一切都没发生。然后他又看了半个小时。2026年1月2日，索尼瓦贾尼，新的一年，我向妈妈求婚了。是1月1日早上决定的，戒指在香港，岛上没有卖戒指的地方，助理坐水上飞机去了马累，下午回来， 戒指装在一个酒店的信封里。妈妈说，钻戒太小了。妈妈说，没事，以后补个大的。另外，你能来北京吗？我沉默了。他以为我不想去。妈妈说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说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他说，那你以前对别人也这样吗？我说，没有。他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有一天早上我醒得早，他不在床上。我出去看，他坐在露台上，对着海，整个海是黑的，没开灯，天还没亮。我问他怎么起这么早，他说，我在算日子。我说，算什么？他说，你回去睡吧。我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后来我回去睡了。我在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化好妆了。在马尔代夫待了14天，没有一个人认出他。第13天晚上在餐厅，他把墨镜摘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帽子也摘了，放在桌上，他就那样做了一顿饭。隔壁桌是一对德国老夫妻，服务生是斯里兰卡人，没有人多看他一眼。吃完他把帽子带回去了。妈妈说，我们回去吧。我说，不是还没住够吗？他说，太安静了。回到香港，妈妈见了我父母。当天晚上他说，家里要筹备两家见面和婚事，尽可能多打点，还是景国庆和田心爱。我没问为什么。我说，一天一张卡，限额100万。妈妈说，太慢了，转5张。5张卡，两个账号，轮着转，转到第3张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转完了。妈妈说，效率太低了。我说，过年把咱爹妈接到香港来一起过吧。妈妈说，今年已经定好在海南过年了，明年吧。春节，维港放烟花，来了100万人，没有他。凌晨3点，我把父母送回去。路上很空，红灯没有一辆车在等，我还是停了。妈妈说，先不见了，马上去洛杉矶取暖了，手头的事情要先处理完。妈妈又问，能来北京吗？我沉默了。她没有说北京有什么，我也没问。妈妈说，香港必须买一套房子，写她的名字。我说，好吧。情人节也没见面。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说，今天早上抽了8管血。我说，这么多？他说，还好。我说，辛苦了。然后我们聊了别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种抽血要空腹，要在月经周期的第2天或者第3天，日子不能错。他那天早上大概6点就出门了，北京的冬天，天还没亮。后来的检查越来越多，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助理每月的汇总付款单里多了一项，第一次出现是去年，金额不大，几千块，后来每个月都有，有时候2-3笔，我批得很快，这类金额不需要我看明细。后来才知道那些是抽血激素6项 B 超 AMH， 要看他还有多少储备，能取出来几个，值不值得往下走。这些都是在北京做的，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自己去的还是有人陪。2月25日他落地香港，他说不去洛杉矶了，除非先看到香港的房子。我把过去半年看的十几套房都发给他，他都嫌不好看。那十几套房我一套也没去过，是助理花了半年一间一间挑的，助理转给我，我转给他。有一套在半山，视频里能看见维港，拍的是傍晚，有一个瞬间镜头晃了一下，拍到了拍视频的人的影子在墙上。我看着那个影子想，这个人是谁？他今天走了多少路？看了多少房？他知不知道这套房是给谁看的？时间太紧，他还是上了去洛杉矶的湾流 G700， 2月28日飞到蒙太奇拉古纳海滩。第8天妈妈打了电话，他那边是下午，我这边是凌晨。他说， 5000万美元。我说，让我想想。他没有说话，我听见他那边有海。过了一会儿他说，好。他挂了。我认识他以来，没有对他说过让我想想。我用克劳德 Code 读 API 把所有现金资产跑了一遍，结论是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。我又核了一遍，我在克劳德 Code 里输入了问题。克劳德说，不要把这5000万美元给他。我问，他不再爱我了吗？克劳德说，对于爱情，我不关心，也不理解，但是你不能把这5000万美元给他。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，不是慷慨，是害怕，害怕下一秒的答案。而现在有人替我说了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让我毛骨悚然的不是他聪明，是克劳德一点犹豫都没有。他不为难，我当时想，这大概是更高的一种东西，人做不到这样。他不再爱我了吗？第二天他打回来。妈妈说，还很大。我说，是吗？他说，这层楼太大了，有回声，早上有人来打扫，我躲在卫生间里等他们走。我说，可以不让他们来。他说，不用。他说，诊所问我，孩子的父亲什么时候到。我说，我可以派人过去。他说，不用。然后他说，想好了吗？我没有说话，不是在想，我没有在想任何事。电话里他那边有海，我这边是维港，两边都没有人说话。我数了一下，11秒。景田说，行。景田说，我知道了。他挂了。我后来无数次回想过，那两天他除了5000万还说了什么，还很大，这层楼太大，他躲在卫生间里，就这些，我全记得，一个字不差。我记不起来的是他的声音，他说我知道了的时候，是什么语气。我想不起来，后来我就不想了。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屏幕朝下，然后我做了一件事，至今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把手放在胸口，数了一下。心跳很稳。我又数了一遍，还是很稳，1分钟60几下，和平时没有区别。我坐在那里，手按着自己的胸口，像一个医生在给别人做检查。我想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在房间里待到天黑又到天亮，看着维多利亚港从蓝色变成灰色再变成黑色。早晨6点，维港对面的金融中心一栋一栋地开始亮灯，中间助理敲过一次门，问晚餐怎么安排，我说不用了。我没有哭，我一直在等我哭。后来助理跟我结账，里面还有一项是特纳里费的酒店赔偿。我们走了以后，胶带又贴了几天，没人告诉他们不用贴了，酒店说贴得太久，次数太多，窗框上的胶痕清不掉，那面玻璃要整块换掉。我说批了。那面玻璃朝着大西洋。账单里飞机燃油那一项比蒙太奇那一层楼还贵。我问了一下，助理说空客 A330 是按200人设计的，我们只有30个人，太轻了，起飞的配平不对，所以每次都要多加油，加到够重为止。到了地方，多加的那些又不能留着的放掉。我说，每次都这样。他说，每次都这样。还有洛杉矶诊所寄回来的一个箱子，8天的促排针，要冷藏的，一只没拆。还有代孕机构的定金，20万美元，不退。代孕的人1月就定好了，加州人，34岁，生过2个，档案里有他的照片，我没看过，他1月就准备好了。景田走后，我把那张2007年的照片翻出来看了一次，19年了，设备像素越来越高，而这张图仿佛像素越来越低，脸都是糊的。我放大看了很久，想找出它和后来有哪里不一样，一处也没找出来，因为那张照片本来就看不清。 有一天我用指甲刀剪指甲，剪完摸了一下，是尖的。我想起来抽屉里还有那个东西，他留下的。我拿出来磨了两下，不对，他说过要顺着一个方向，我忘了是哪个方向。我把它放回去了。我的指甲现在还是磨人的。有一天早上手机弹出一个提醒，是助理去年排日程的时候设的，预产期前三个月，准备房间。我把它划掉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如果那天我给了，他会留下来吗？我想了很久。后来我把那份东西拿出来，又看了一遍，四十几页。然后我想起春节那天晚上，在顶楼俯瞰香港维港的烟花。100万人像潮水一样涌来，烟花结束，100万人退去。100万人。每年都是这样。凌晨三点的香港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本文纯属虚构，如果雷同实属巧合，不涉版权，请随意转发分享。后续记录与版本 ,hejustinsung.com GitHub 上的 hejustinsung。